灵狐得分等，灵狐得分等。尉迟迥字伯居罗，是代地人。他的祖先是北魏的别种，号称尉迟部，因此以部为姓。父亲尉迟嗣都性情宽厚大度，有识别人才的眼力，娶了太祖的姐姐昌乐大长公主，生下尉迟迥和尉迟刚。尉迟嗣都病重将死时，叫来两个儿子，抚摸着他们的头说，你们都有贵相，只是遗憾我看不到了，你们各自应当努力。尉迟迥年少时聪明敏捷，容貌仪表美好，长大后有大志向，喜好施舍，爱惜世人，逐渐升迁为大丞相帐内都督，娶了魏文帝的女儿金明公主，被授予驸马都尉，跟随太祖收复弘农，在沙苑打败敌军都有功劳，多次升迁到尚书左仆射，兼任领军将军。尉迟迥通达敏捷，有才干能力，虽然身兼文武官职，却很符合当时人的期望，太祖因此非常倚重信任他，后来被授予大将军。侯景渡江时，梁元帝当时镇守江陵，因为内部祸患正严重，请求与西魏建立友好关系。他的弟弟武陵王萧纪在蜀地称帝，率领军队东下，将要攻打他。梁元帝非常恐惧，于是送信请求救援，又请求讨伐蜀地。太祖说，蜀地可以谋取了，夺取蜀地控制梁朝就在这一举动。于是与各位公卿商议，将领们多有不同意见，只有尉迟迥认为，萧纪既然带领全部精锐东下，蜀地必定空虚，朝廷军队前往必定只有征讨而没有战斗。太祖认为很对，对尉迟迥说，伐蜀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你，你打算怎么办？尉迟迥说，蜀地与中原隔绝100多年，依靠那里的山川险阻，不预料我方军队的到来，应该用精锐甲兵和骁锐骑兵日夜兼程袭击他们，平坦的道路就加倍速度赶路，险峻的路途就缓慢进军逐渐前进，出其不意冲击他们的腹心。蜀人既然惊慌于官军来的迅速，必定望风而不敢防守。于是命令尉迟迥都率开府元贞、以扶亚、莫齐吕陵使、赤奴星、祁连雄、宇文生等六军，甲士12000人，骑兵10000匹，讨伐蜀地。在魏废帝2年春天，从散关经由故道出白马，直趋晋寿，开通平陵旧道。前军到达剑阁，萧纪的安州刺史乐广率州先投降，萧纪的凉州刺史杨干运当时镇守同州，也投降了。六月，尉迟迥到达同州，大宴将士，率领他们向西。萧纪的益州刺史萧维不敢交战，于是环绕城池据守，尉迟迥进军包围他们。当初萧纪到巴郡，听说尉迟迥来侵犯，派遣乔烟回师作为萧维的外援。尉迟迥分派元贞、以扶亚等率轻骑兵打败他们，于是乔烟投降。萧维前后交战数十回合，都被尉迟迥打败。萧维与萧纪的儿子宜都王萧肃以及他们的文武官属到军门请求接见，尉迟迥用礼节接待他们，那些官吏等各让他们恢复本业，只收取铜仆和储存积蓄来赏赐将士，号令严明，军队没有私心。诏令任命尉迟迥为大都督，一同等18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因平定蜀地的功劳，封他一个儿子为公爵，从剑阁以南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进行封拜和升降官吏。尉迟迥于是明确赏罚，不失恩威，安抚新建的邦国，经营治理尚未归附的地方，夷人和华夏人都感怀而归附他。尉迟迥生性极为孝顺，以愉悦的颜色奉养父母，从不懈怠。自己虽然在外地得到四季甘美鲜脆的食物，一定先进献奉养，然后才敢品尝。大长公主年高多病，尉迟迥以前在京师，每次退朝后问候起居，忧虑憔悴的神色表现在脸上，大长公主常常因此和颜悦色的进食来安慰尉迟迥的心。太祖知道他的至孝天性，征召尉迟迥入朝来安慰他母亲的心意，派遣大鸿胪到郊外慰劳，并赐给尉迟迥衮冕之服。蜀人思念他，立碑歌颂他的德性。孝明帝登基，晋升他为柱国大将军，又因为尉迟迥有平定蜀地的功劳，同霍去病冠军的义理相当，封为宁蜀公，晋封蜀公，爵位10亿10万户。宣帝即位，任命尉迟迥为大前移，出朝任相州总管。宣帝去世， 隋文帝辅政，因为尉迟迥声望地位一向隆重，怕他有别的图谋，于是命令尉迟迥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敦带着诏书以会葬的名义征召尉迟迥。不久又派云公韦孝宽代替尉迟迥任总管。尉迟迥因为隋文帝当权将要图谋篡夺，于是谋划起兵，留下尉迟敦而不接受替代。隋文帝又派后正破六汉侯到尉迟迥那里传达旨意，秘密给总管府长史进常等人写信，让他们做准备。尉迟迥听说后杀了长史和破六汉侯，于是召集文武市民登上城北楼，而命令他们说，杨坚凭借平庸的才能，借助皇后的父亲势力挟持幼主而号令天下，作威作福，自己决定赏罚，没有章法不臣服的迹象暴露于行路之人。我位居将相，与皇室是舅舅外甥关系，同欢乐共忧戚，义理上是一体。先帝把我安排在这里，原本想要寄托安危之事，现在想要与你们纠合义勇之事，匡正国家，庇护人民，进可以享受荣民，退可以保全臣子节操，你们认为怎么样？于是众人都听从命令，没有不感激的。于是自称大总管，秉承皇帝旨意设置安排官府。当时赵王宇文昭已经入朝，留下小儿子在封国，尉迟迥又奉他来号令。尉迟迥的弟弟尉迟擎当时任青州总管，也跟从尉迟迥。尉迟迥所管领的相、魏、黎、毛、明、贝、赵、纪、营、仓各州，尉迟擎所统帅的清、交、光、举各州都跟从他，部众数十万人。瀛州刺史少公宇文昼、深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野利进、东同州刺史曹孝达各自占据本州响应尉迟迥。尉迟迥又向北结交高保宁以沟通突厥，向南联合陈国人答应割让长江、淮河之地。隋文帝于是征兵讨伐尉迟迥，就以韦孝宽为元帅，尉迟敦率领十万军队进入武德，驻扎在沁水东岸，韦孝宽等各军隔水相持不前进。隋文帝又派高炯乘一马急行督战，尉迟敦步兵二十里，指挥军队稍稍后退，想要等韦孝宽军队渡过一半时攻击他们。韦孝宽利用他们稍稍后退，擂鼓齐进，尉迟敦大败，韦孝宽乘胜前进到邺城。尉迟迥与儿子尉迟敦、尉迟佑等又出动全部13万兵卒在城南列阵，尉迟迥另外统帅10000人，都带着绿巾，穿着锦袄，号称黄龙兵。尉迟擎率兵50000从青州赶来援助尉迟迥，用3000骑兵先到。尉迟迥熟悉军旅旧事，虽然年老仍身披铠甲临阵，他麾下的1000士兵都是关中人，为他奋力作战。韦孝宽等军队失利后退，邺城中男女老少围观的人像墙一样。高炯与李寻整饬阵型，先冲击围观的人，趁他们混乱而乘机进攻。尉迟迥大败，于是进入邺城。尉迟迥退守北城，韦孝宽纵兵包围。李寻、贺楼子干率领部署先登城。尉迟迥上楼射杀数人，于是自杀。尉迟擎、尉迟敦等向东逃走，都被追上抓获，其余部众一个多月内都被斩杀。尉迟迥晚年衰老糊涂，被后妻王氏迷惑，而几个儿子多不和睦，任用开府小尉正崔达拿为长史，其余委任也多用其弟人。崔达拿是文士，没有谋略，举措多失法度，不能有所匡正补救。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共68天。武德年间，尉迟迥的从孙库部员外郎尉迟祈福上表请求改葬，朝廷议论认为尉迟迥忠于周室，有诏令允许。王谦字赤万，是太保王雄的儿子，生性恭敬谨慎，没有别的才能，因父亲的功劳多次升迁到骠骑大将军、开府。孝敏帝登基，治理幼小武伯。王雄跟随进攻宇文护东征，被齐人杀死，朝廷议论认为王谦的父亲战死沙场，特别加以特殊恩宠，于是授予王谦柱国大将军。王谦因三年之丧的情感礼节未结束，坚决推辞不接受。高祖亲手写诏令让他夺情启用，继承爵位雍公，食邑10000户，跟随皇太子讨伐吐谷浑，奋力作战有功。当时高祖东征，王谦又奋力作战， 晋升上柱国益州总管。当时隋文帝执政，王谦命令司路贺若昂奉表到朝廷。贺若昂返回，详细陈述了京师的事态形势。王谦因世代受国恩，将要图谋匡复，于是起兵设置官府。他所管领的义、同、新、史、龙、琼、清、卢、荣、宁、汶、灵、遂、河、楚、淄、梅、蒲十八州以及嘉、余、灵、渠、彭、龙、通、兴、武、雍十州的人多跟从他。总管长史已服前，益州刺史达西济劝王谦据守险要观察变化。龙州刺史高阿那圭替王谦策划三条计策说，您亲自率领精锐直指散关，蜀人知道您有秦王的节操，必定会各自想着效命，这是上策。出兵凉州、汉中以顾及天下，这是中策。坐守剑南、发兵自卫，这是下策。王谦参酌采用了其中中策和下策。梁瑞尚未到达大建，王谦派兵镇守始州。隋文帝就以梁瑞为行军元帅，便征发力奉文秦成各州军队讨伐他。达西济、以福前等率领十万军队攻打利州，听说梁瑞到来，部众溃散。梁瑞趁他们疲惫，纵兵深入。达西济、以福前秘密派人到梁瑞那里，请求做内应以赎罪。王谦不知道这事，一并命令他们守卫成都。王谦原先没有谋略，凭借继承父亲的功勋，于是担当重任。当初谋划起兵，都认为地势有江山之险，进军可以立功，退守可以自保，而且任用的多不是合适的人才。等到听说梁瑞军队突然到来，惶恐畏惧，于是亲自率军迎战，又用达西济、以福前的儿子为左右军。行军数十里，军队都叛变。王谦率20名骑兵逃奔新都，县令王宝斩杀了他，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达西济、以福前率成都投降，隋文帝因他们是首谋，斩杀了他们。高阿那圭也被诛杀。司马萧难字道荣，是河内温县人。父亲司马子如是齐神武帝的辅佐大臣，官位至尚书令。司马萧南年幼时聪明智慧，略微涉猎经史，喜好自我矫饰，以求得名誉，出入仕为著作郎。司马子如既然在当朝显贵，司马萧南也喜欢宾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陆养、崔善等人都交游于他家。不久被授予驸马都尉，光禄卿，出京任北豫州刺史。齐文宣帝末年，昏庸暴虐更加厉害。司马萧难既害怕祸患降临到自己头上，常有保全自己的谋划，曲意安抚接纳，颇受百姓归附。适逢文宣帝在滨州，程一马召他的弟弟上党王高焕，高焕害怕被杀害，于是斩杀使者向东逃亡。几天内在邺中搜捕，邺中大为骚动，后来竟在济州抓获了他。高焕当初逃跑时，朝中士人私下互相说，现在上党王叛逃，似乎奔向成皋，如果与司马北豫州联合谋划，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这话于是传到文宣帝那里，文宣帝颇为怀疑司马萧难。司马萧难恐惧，秘密命令亲信裴藻从小路入关，请求率全州来归附。进攻宇文护派遣达西武、杨忠迎接他，司马萧难于是与达西武一起入朝，被授予大将军、荥阳公，跟随高祖东征，升任大后丞，那女儿为晋帝皇后。不久出京任胶州总管。隋文帝辅政，司马萧难既听说蜀公尉迟迥不接受替代，于是想与尉迟迥联合势力，也起兵响应他，以开府田广等人为心腹，杀了总管长史侯莫陈镐、云州刺史蔡泽等40多人。他所管领的云、隋、温、应、土、顺、缅、环、越九州、鲁山、赠山、转阳、应城、平靖、武阳、上明、云水八镇都跟从他，派他的儿子司马勇到陈国做人质，以请求援助。隋文帝命令襄州总管王毅为元帅，征发荆襄军队讨伐他。八月，司马萧南听说王毅军队将要到来，夜间率领他的部下归附陈国。陈宣帝任命他为都督安、随九州八镇、车骑将军、 司空、随公。当初杨忠迎接司马萧难时，结拜为兄弟，情谊非常深厚。隋文帝常常用对待叔父的礼节侍奉他。等到陈国被平定，司马萧难到达京师，特免死罪，发配为越户。经过20天被释放，仍因救恩特别蒙受引荐，不久在家中去世。生性贪婪荒淫，轻易的离开或依附，所以世上谈论反复无常的人都引司马萧难为例。他的妻子高氏是齐神武帝的女儿，在邺城时他敬重他，后来入关便抛弃冷落他。司马萧南赴任交州时，留下高氏和三个儿子在京师。高氏对隋文帝说，荥阳公生性多变狡诈，现在带着新宠妾自随，必定不顾念妻子儿女，希望防备他。司马萧难进入陈国，而高氏母子因此得以免受牵连。使臣说，尉迟迥的亲属关系是舅舅外甥，职位是三公宰辅，蒙受恩泽几代，承受眷顾一时，占据行胜之地，接受藩镇重托，国家倾斜而不扶持，其责任在于自身。等到君主威势衰落，国家大业将要转移，天下离心，天地改补，于是能志在赴死，挥袖起兵。忠君的勤勉尚未彰显，违背天意的祸患便已到来。衡量他的用心，是翟义、葛诞一类的人吧。